谢谢大家抽出时间，也做了很多的预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做主的门徒，来跟随他，好好的牧养主所托付我们的所有在这里的。我相信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赐的一个感动引领，让我们现在跟将来自己不但做一个好的门徒，而且将来可以更好的去带领他人做主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赞美你。赐我们救恩，而且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机会，能够服侍，能够跟随主，能够带领众弟兄姐妹共同来成长。我们为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恩赐献上感谢，求主今天晚上特别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得着，让我们在这些服侍当中能够更好的做主的门徒，能够看清主的呼召。借着这样的机会，建造自己跟他人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
我很快的分享一下前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应该知道了。这个辅导门差一共有7个特点，在这里列着，我就不讲了。但是呢，我想这里提醒一下，这个辅导门差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特点，7个特点是没错的，是在放在这里的，大家看着都知道的。但是作为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加入的，我们在参与的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作为一个带领者，不管你是一次还是2次，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团契的负责，每一次的话，这7个点呢，成为我们刻意的一个意识。如果参加这个辅导以后呢，你在一个团契里面，在小组里面的互动当中呢，希望大家有一个更刻意的一个意识，知道我们在当中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由一个参加者进入到一个带领者去了。7个特点，那再往下的话，我加了一个内容，就是辅导门差带领须知，这个是新的一个内容。我一共有5控。控时、控场、控题、控人、控己，我觉得这5控的话不能包罗万象，但是呢，是我们查经团契很好的一个操练提醒，也是我们平常在学校、在职场、在家庭里面做分享，你去跟人交流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啊，不一定是在教会才需要，其实在职场，在各个地方做分享的时候都需要，你们仔细想想都需要的。这是一个我们的能力。首先控时啊，控制时间，控制时间。我们要知道这个查经时间一共只有1个小时左右，除去开始跟结束，大概10分钟、15分钟，你还要有祷告。中间的话大概有40分钟，如果10道题的话，每道题不能超过5分钟，大概这个时间。那我希望每一位带领者，如果有2位的话，互相提醒一下。我们知道总体时间，也知道分题的时间。实题的话，每一题大概4到5分钟，但是这里面题的时间可以多或者少，平均来讲你有个把握。然后呢，最后一定要结束的时候要有分享祷告。这个分享祷告呢有2部分，我们可以把总结当做分享，你可以请2、3个人。把今天的收获做一个要点分享，就一点，就一点，3个人就3点，然后就分享祷告，最后带祷，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握，不要把最后只有5分钟、3分钟去分享祷告时间，那个太短。第二呢，控场，不要把场面呢一开始就抓在自己手里，或者一开始把它搞得很死，一开始搞得很机械，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破冰的方式，那我们这个引言啊，我一直在强调引言。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一点不那么熟悉，引言是破冰的一种形式，使这个场面气氛比较活跃。然后就是选择互动控场呢，有的时候比较困难，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准备好发言，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能够愿意发言。那这里选择互动挺重要的，我给大家2个建议啊。这个选择互动呢，首先我们对这个组员要比较了解，你可以选择一些你认为对这个主题啊，不管圣经知识或者个人的分享，这方面他们总的来讲把握的比较好，那你就可以请组里面的这样的人呢，做一些回应。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回应互动的呢，就是 组长当然非常重要了。当我们带领者不知道怎么回应的时候，那你就说：“哎，组长啊，你是负责的呀，你给我们说两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那组长也不能又把话语权又拿走就不放了。选择可以分享的人，选择对圣经经历可以分享的，选择组长或者你知道可以互动的人，或者你有搭配两个人呢、啊？每次两个人互动也可以。另外要激发一个群体的效应，这个很重要。最好让大家一开始很快就把气氛活跃起来，讲个故事也好，说个笑话也好，都可以把这个气氛活跃起来。另外的控题，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题目的主题是什么。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是与罪跟赎罪有关的。另外，我们要回到问题啊，因为我们有10个问题啊。把握了主题是罪，那么我们每一个问题应该多少都跟罪有关？为什么？耶稣跟罪有关，为什么那些人跟罪有关？为什么那些人是罪人？那些人看其他人是罪人？回到问题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讨论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在自己的思路里面不小心，或者是他们习惯了，会离开主题跟问题很远，讲到自己一些过去的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问题来，这个控题很重要。另外有深浅的结合，有一些题是给分题的。很快，大概半分钟、1分钟，按照字面意思回答就完了。有些题需要深挖一挖的，这要深浅结合。第四点就是控人，控人的话是指他人，不是我们自己啊，他人。那我们对成员应该有很好的了解。我前面讲过，控场里面有一个选择互动，对每一位成员你可以互动的，你不能互动的，因为他每次都很挣扎，你就不要去找他。如果新来的也不要去找他。我们对成员要比较了解。另外的话，有张有弛啊，这个有张有弛挺难把握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控制人这个方面呢，有张有弛挺重要的。有的时候有些幽默，有的时候呢会给一些发问。反正这个里面的把握是要学习的，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一言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讲，要有张有弛，对人有尊重。他讲话，就算他已经跑题，不要打断他的话，要让他讲完。另外的话，第三点，这就讲到第三点，打住跟引发。那么，把握一个小组在有限的时间讨论一定的题目是有挑战的。除了我们本人要有把握以外，对他人也要把握。那有些人呢，一定会在题外发很多的讲解或者意见或者问题。我觉得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住这些跑题的问题或者跑题的一些言论，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把握。那你说有人已经开始发言，长篇大论讲讲不停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呢，你就等他讲，没有办法嘛，他一直讲，你不能说你不要讲，你就等他讲，讲到大概一个段落的时候，你说好，谢谢分享，那我们继续往下，就把他打回来了。就转回来了，这个打住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带领的组员可能由于各方面原因不好打住，组长应该出来打住，就说这个主题到这儿就可以了。那我们请带领的弟兄姐妹继续往下，这也可以。另外的话，这个控人的话也需要引发，就算有人跑题了，他也许在他的理解思路里面在跑。那你可以把它打回来，说，哎，你说那个，实际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你看有啥关系呢？又把它引回来。总而言之，我们在里面要起一个非常好的引导的作用。最后就是控己，控己的话，我提出来的观点说，切勿打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话语权紧紧地抓在手里。那我现在没有办法嘛，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意思就切勿呢一个人说很多。超过3分钟就算很多了，你自己计算一下时间，不要超过那么多时间。另外，可发可收，你可以讲，你也可以收，不要一直讲的不停，一直讲的不停，让别人没有插话的时间。尤其是那些跑话的人也一样，他们的话题一跑，你就会发现，哎呀，他跑题了，我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千万不要一直讲，这是我们团契小组共同的一个挑战啊。其他教会是我们仁爱教会也有。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今天我们开始查马可福音，这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讲，大概一发就会讲个5分钟、10分钟，甚至15分钟。讲完以后就说，哎，现在有没有问题？大概停了10秒钟，因为这个很难嘛，一下讲那么多， 大家很难消化，也很难有切入点。没有回答的，那我继续讲，又讲了10分钟，然后就完了。这个是非常要切记不要重犯的，可发可收，不要长篇大论。最后要引导归纳，不管我们听到的是什么结论，或者大家有什么观点呢，要有引导。哎，那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另外要归纳。好，现在有3位弟兄姐妹有分享了，我们归纳一下。我觉得这个一个带领者呢，可以及时打住，另外给予引导跟归纳。好，这就是一个辅导门茶带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须知。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哦，再往下看这个辅导门茶的腾讯，我们不是带领者就是学习者。我相信现在我们里面都是在做带领、学习做带领的了。那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这个三阶段，首先是一个盟主互召的阶段。我们进入阶段一的话，就是进入教会，有很多很多人，可能跟其他人一起进来，一下受洗20个人，这样的特别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觉得没有区别，我们觉得都很好，教会非常的轰轰烈烈，流动性也很大，来很多人等等啊。那这是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可能比较习惯、比较享受的啊。这个是，我觉得人之常情，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下面一个阶段呢，我特别提醒你看右边这个黑体字，就由多到少了，开始是由少到多，现在由多到少了。而且呢，这里面有个十架载路，流失率大。我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辅导门茶的群体啊，我们这里面在群里面的有60多个人，那当然有各种原因，不是每一次都能参加，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也想提出一个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的话，开始的时候是往往轰轰烈烈，会很多人的，但是到往后，可能比较难了，代价比较大了，各种原因吧，就会人比较少。所以我提醒大家，从信徒到门徒，甚至从门徒晋升的这个过程呢，一定是一个十架的窄路，它的流失，它的艰难会越来越大，向高处行嘛，会越来越难。这一点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我们坚持往下走，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成为主的门徒了。这也是十字架的一个窄路。实际上，对我自己来讲，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做过异梦。异梦里面的话，我自己在山上面走很崎岖的小路，然后头顶上有十架的这个戈，靠近十架，十字架，十字架，然后就天上那个，我不知道谁唱的，有这个声音在回荡。然后有一辆非常大的卡车就从山上面就走下去了，里面很多人。那这个意象可以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那当时我的姑父在国内就跟我讲说，这是一条十架的道路，十架总是曲折的，是孤独的，往往是可能很难被他人理解的。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做主的门徒，你想灵命晋升，如果你想靠主的恩典带领影响更多的人，你自己必须首先走出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来。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这条道路往往是孤独的，也许很难被其他人理解。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主自己也是，我们不会比他少多少。到后来，他的家人都说他怎么样。他同乡的人也评论他，最后所有的群众都离弃他，这是非常孤独的。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十字架的意义。他越孤独的时候，最终产生的果效是越大的，因为这就是一粒麦子的生命，一粒麦子生命，他必须走这个过程。因为我特别为你们当中的每一位感恩祷告，包括没有加入的、未来加入的，可能各种原因吧。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共同走的呢，是一条窄路，人数不一定很多，但是这个是必须的，是必要的。我来仁爱教会，我看到有这样的一群人可以做主的门徒，我非常感动，我就聚集大家一起做。能够做多久，有多少人留下来，做的果效怎么，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我要衷心的这样做下去。有什么回应分享没有？好，我们看下面。下面就由少到多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这些人不管怎么样，有多少，到未来呢，我们要不断的带领新人由 不认识的牧道者，由小羊到成熟的这样的羊，或者从门徒到信徒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不断的在做的。那这是个十架载路呢，我们彼此来同行，最后呢，荣主绿城。好，这是我这个三个阶段呢，再重新解释一下，再鼓励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
过了
好，谢
节
谢。
日，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了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了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谵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里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非常好，谢谢两位的读经。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第四课的主题跟分题了，罪与赦罪，然后有两个分题，对吧？耶稣面对病人，耶稣面对税吏，那这两个人当然我们知道都是罪人。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互动啊，我们讲过引言是一个破冰的形式，虽然大家不一定那么熟悉或者熟练。但是呢，我觉得你不管在团契里面能不能把它用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操练一下，这是一个查经的硬技能啊。分5个组，然后呢，我们给5分钟的时间，每一个组呢，我们会有一位组长带领你们呢做一下引言的分享讨论，5分钟，然后我们就回来。大家觉得这样分享一下怎么样？时间够吗？
我觉得很好。然后，Carol 是我们那组的，然后他已经分享过。我们组成员一共有5位，其中有4位做了分享，都挺不错的，挺好，是个很好的锻炼。
是的，
对，
我们这一组所有人也基本上都开口了。
我们来不及，有一点，可能我说多了一点点，感谢神。
OK，好，好的，
我们组4个人，然后有一位没有来得及分享，然后另外我们对，引言和破冰还稍微有点怎么讲不同的意见吧，可能在那有一些讨论，讨论的比较多。对，我觉得也是一个操练，也是
对
一
对
个
对，
建立关系的过程。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观点的互碰，没有对错，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开拓有新的视野，对吧？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神学主题，我们来看今天的神学主题啊，就是罪与赦罪。我们已经分享了3个神学主题了，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国，还有福音。那这3个主题呢，实际上是有关系的。神的儿子、神的国、福音都与神的国有关。 那我们也特别看到神的国的彰显，开始是以大能、异能、神迹奇事这样的方式彰显出来的。当然，也通过耶稣的教导，他不光是医病赶鬼，他还通过他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他的教导有能力嘛，有权柄。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象限的彰显于耶稣的赦罪。这个赦罪呢，其实在福音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了。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但是这个赦罪的事情呢，不是施洗约翰做的，他做不了，他也没这个资格做。他虽然是先知，他也不能赦罪。旧约圣经没有一位先知给人赦过罪，包括大卫啊，这个王犯了罪，他也不能赦，他要祈求神赦他的罪。那这个赦罪是怎么回事情呢？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对罪的一个描述，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下。帮助大家认识什么是罪，罪的表现。那耶稣对这个罪的描述啊，这里面蛮恐怖的。实际上，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话，我想这里面我们都有份的。那这里的一个描述，实际上是对那些懂律法的人，对他们的一个指责。那这些人呢，就是犹太那些精英啊，文士、法利赛人。那些人当时已经要谋算。要杀害耶稣，当然他知道，对不对？他不会讲，只是把他们内心的黑暗、杀人的动机暴露出来了。这他们当然也不承认，对不对？不管怎么讲，我想说的乃是这个罪这个事情，实际上不管你懂律法不懂律法，你持守你认为持守，你认为公不公正，实际上都不能摆脱这个罪的问题，你也不能逃罪。最终呢，你需要被赦罪，不然的话就被定罪。下面就是马可福音的赦罪是如何发生的，就是从第二章开始，耶稣对一位来寻求的瞎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也是非常惊天动地的。那犹太人当时一下就爆了嘛，那他们不敢讲，对吧？文士嘛，都是很懂律法的，就知道能够赦罪的只有神，那立刻就判断耶稣说了健忘的话。那耶稣作为有这样的身份啊，我不能多讲。耶稣就立刻知道他们的心意，就问他们这个问题啊：赦罪与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讨论题。那当然，这两个都不容易，实际上都不容易，因为只有神才可以能做到。但是呢，耶稣在这时候为什么这样问呢？而且他先赦了他的罪，显然。赦罪是不容易的，显然赦罪比医治呢，从这个人的经历来讲啊更难，因为先知可以医治，对吧？旧约先知有很多是医治的，行神迹的，但是没有赦罪的。那耶稣这里的意思就是让人思考他自己到底是谁，这个点呢比较委婉的在点人，他把自己称为人子，而没有称为神子。这个人子呢，也是一个特别的称呼，以后我再会解释一下。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过的，但是在这里也有它特别的意义，以至于它是双重性的。人不会一下把它跟神子、神的儿子这么崇高的一个身份连接起来。另外的话，耶稣的这个举动呢，在犹太的精英呢，引发了这个异议啊，跟论断啊，或者他们的一个冲突，因为呢。只有神才可以赦罪。耶稣讲了这样的话，虽然这个人病治好了，对吧？立刻起来，人归荣耀给神。但是毕竟这个问题，这坎儿还是没有过的，所以他们一直有这个坎儿，一个梗没有过。那耶稣当然认为他自己是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样的一个冲突啊，这样的一个纠结呢，就是不断的在持续的。最终呢，耶稣就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坚持自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耶稣认为他自己有这个权柄，那犹太人认为他触犯了律法，这样的一个争执，这样的冲突呢，就一直持续在马可福音里面，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冲突啊，不断的进行，那至于加剧钉十字架，然后呢，钉十字架，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没错的，但是同时呢，在马可福音的中间部分，我们记得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彼得就讲你是基督，这个宣告呢，乃是福音书当中啊， 三卷福音书都一样，认识耶稣身份的分水岭，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行大能是没问题的，很多人可能也承认。但是呢，认识他是基督，这个就难了，因为这需要神特别的启示，给那些被拣选的人，跟随耶稣人的特别的启示。神的儿子他是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基督呢，赎罪，基督有赎罪。以至于呢，我们看到他一方面赦罪，一方面赎罪呀、啊。基督就要死在十字架上嘛，这样把神的怜悯赦罪嘛，怜悯跟公义啊赎罪，他必须死就得以完全的结合。因此呢，罪人可以因基督的十字架不受审判而得救，连那一群知道律法而犯法的人呢，也可以因基督的十字架而得救，但是他们要接受。那这个救恩怎么来体现出来呢？就是三天之后的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证明他确实神的儿子，死不能囚禁他，他也胜过了死亡跟罪，对吧？神的儿子，同时呢，他的赎罪祭啊，作为基督赎罪祭呢，得到神的悦纳，所以他复活了，他可以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说明这个献祭是无意义的。仍然死嘛，对吧？那旧约时代这些羔羊的话，羊羔为什么要无残疾呢？它要献祭才可以赎罪。如果一个有残疾的献了祭，根本没有作用的，你的罪还在。这同样的，耶稣献祭，如果他不复活，就没有意义，就没有得救，就没有拯，自己都没有救。那如果他复活了，就说明这个赎罪祭，基督这个赎罪祭，神的羔羊这个身份，他的工作使命得到实现了就成了，这样的话，基督呢就有赎罪、赦罪、定罪的绝对权柄了。他未来也是审判的那一位，然后把这个福音的使命赐给门徒，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就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下面一个，我就是讲，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带领的时候、做分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罪呢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不管我们表面的说的是什么，我们子女啊、家庭关系啊说的什么。根本的问题都是罪的问题，都是我们人心里面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只有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的大能才能真正的面对。我们带领者呢，应该不断的意识到，只有不断的使用啊，因为他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了嘛，只有使用基督的赦罪，而且呢，在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中，把人不断的引向基督的十字架，这是我们查经的目的啊，也是每一位带领者的使命啊。我们在行使这个使命，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小抄，上次已经分享过了，就不分享了。这是比较浓缩的一部分，可能大家不容易一下把握，但是你们下去看，这里面我中心一条这个红线，就是讲到基督身份的这个分水岭啊，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三段大纲了啊，当然有两段，第一段就是耶稣如何面对病人，瘫痪的病人。2章1到12节，这里面的这个事件呢，它的一个冲突就是有关赦罪的意义啊，就是文士这些人呢，对耶稣的赦罪很有意见。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耶稣如何面对税吏啊，税吏就是这个马太嘛，他是一个收税的人。那这个人呢，当然是有很多的污秽啊，很多的败坏啊，贪污等等的，那这些都是公认的。那耶稣呼召了这样的一个人，还进他们家吃饭。这是对罪人的一个意义啊，“罪人”这个字呢，在这里呢是第一次出现，就是讲到马太家里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以罪人吃喝这样的事情。今天的经文呢，大概就这两段，也比较简单。这是我们的经文汇总，一共有10个问题啊，就是头一段有5个，后面一段呢也有5个。我现在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啊，就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互动机会。我们现在分组讨论大概10分钟吧，10分钟分组讨论呢，现在分5个组，第一组就看第一组的讨论第一组的问题，第二组讨论第二组的问题，第三组啊这样的5个组，每个组各一个问题，按照这个次序，那我们就把第一部分讨论完了，10分钟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们10分钟以后回来，请每个组选一个代表，分享一下你们这个题的收获结论。总结一下，好吧，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的后5个题，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们请第一组分享一下你们的学习总结。
哎呀，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摊子的故事有哪些出人意外的事件哈？这个里边就是大家都分享的挺好的。首先就是这里边表示了这个摊子和这些抬他们的人的信心，然后呢，他们就能够，这是在这故事里边很让人吃惊，他们能够把房顶掀开，
哈
从房子
哈哈！
下去哈。你想想，拆房子这个事情也是很那个什么的。然后呢，你把它扔下去，不但走好，扔下去给它摔死了哈，说明在这地方他们真的是很有信心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耶稣看着他们的东西，不是说啊，我给你治好了，或者是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已经好了，就是你的罪被赦了。所以这地方看到这个罪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死亡疾病都是由于罪的。罪的原因，所以只有首先赦了罪，这个我们才能得到医治。
很好，
基本上就这些，谢谢，
对，好，那第二组来请。
那我们这组的讨论的话题是耶稣为什么这个要先赦免摊子的罪？摊子有罪吗？我们讨论的都非常好，我们想请那个远在屁岛的凤华姐，你能帮我们先分享一下吗？
好吧，我就听顺服领导的安排。我们所讨论的就是两点，一点呢，就是耶稣先赦免他的罪，就是要从这个病根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只是从医治上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因为就是罪导致了，我们后来看到他行来，起来行走，就赦罪以后，他就起来行走了，这是他的一个病根儿。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其实耶稣没有说你的罪是什么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所以他赦免他的罪，这个人他得了自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赦免这个赦免罪，耶稣呢也彰显他自己的身份和权柄，就是这样。
好，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第三组，请。
对，其实你讲就行了。耶稣在这个故事中有哪些令你惊异的表现？这里呢，就是不像马可福音。第一章讲的耶稣一上来就医病赶鬼啊，这里就是把那个他作为神的这个特质先彰显出来，就是他先做了一个赦免罪的一个行为，然后其次第二步才去让这个摊子拿起那个褥子站起来行走，就是第二次才开始对人的这种医治啊的行为，所以就是。次序呢，打破了常规，就在这里呢，就是说，就是把这个他赦罪的这个权柄放在第一呢，就显明了耶稣的神性，突出了这一点吧，
很好，很好。第四组，请。
第四组，我们就是问题是，如果你是当时其中的一员，你会如何评价耶稣的作为？然后我们主要就是说，作为一员，不是说此时此刻的我们，就是说在那里面的人，比如说带摊子来的人，正在听讲道的人，文士，还有这摊子本人，或者是众人，我们就想从这几个角度里面的这些角色来去看这个。
那刚才就是说，我们从这，我们是设身处地的在里边的，就是这四个这几种人的里边，一个是抬摊子来的他的这四个人，刚才前面的组里边也分享，确实是他们是凭着这个信心，他们是用他们的行为就是抬着，而且是来揭房顶的这些行为，这是他们的信心来。就是刚才就是说来救耶稣吧，就是来救这个。对他们来说，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是能不能认得他是神， 就是刚开始这个行为。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些听众，大家正在聚精会神的坐着听，突然上面这个瓦片掉下来了，尘土飞扬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是，这里边我觉得大家可能心情是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一个是打扰，再有个是也觉得这个尘土飞扬的对他们也干扰了他们。这是听众吧，那有的人可能是就觉得，哎呀，这些人可不简单，这么有信心的这样的来帮他的朋友。那对文士来说，其实这个书上都已经写了，他们是对这里边是不认可的，他们只是作为一个观望。那对他的本人呢？那我觉得这里边他刚开始是朋友带他来，他也是有这个信心。那最后就是说。神在这个宣告的，那后边就是说，当他得到了医治的时候，大家的共同的认识就归荣耀于神。这就是说，这是对耶稣的一个评价，这是他们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每个人的一个极大的转变吧。我就分享这些。
好，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第五组，最后一组，请。
我们是第五组啊，那个我们很怎么讲？有了第一次的经验，非常好的控制了时间哈，每个人都有
好。
充分的发言，而且让我看到就是真的是每个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大家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吧。那我就替大家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Tim 弟兄，他谈到了耶稣，因为他对。如何面对罪人哈，他有爱有怜悯。那徐俊大哥呢，谈到了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说我们没有能力，那我们就要信靠神。Lauren 姊妹呢，谈到了要认罪悔改，我们能做的就是认罪悔改。那 Candice 姊妹呢，她这个看到的就是神没有说我治好你了，你起来行走吧，而是说。你的罪赦了，也是在谈到这个罪。那我们每个人的罪其实是，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重点吧。那我看到的是信心，就是这些人能把房子拆了，不顾一切的就把它给坠下去了。我自己说实话，我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也需要认罪悔改。好，就这些。
好，谢谢，谢谢，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你们看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问对的问题，适当的问题，可以讨论的问题呢，能够使讨论丰富多彩、有趣。另外的话，也能够把里面的意义带出来。所以，考虑问题是非常重要，也是寻找合适的问题非常难的。你看我这里面的问题呢，从经文本身的问题开始到最后啊，比如说第四题、第五题呢，就比较讲究我们对这件事件、这个故事的反应、我们的感受。那只有对经文比较理解，才能进入到最后对我自己的感受。我们开始不能一开始就问，你感受什么？那我们个人都谈感受的话，可能都会把经文抛在脑后。谈了一大堆感受，然后就时间到了啊，所以开始总是要进入经文，这也是让圣灵啊借着经文在我们心里做工，然后你才有感受是在经文里面感受的。那我想提一下第一点里面的出人意外的话，他们提的都很好，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嘛。除了他们把这个病人抬进来，把人家瓦解了，耶稣先赦了他的罪，对吧？赦了他的罪，这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因为他们都希望他医治。另外一点呢，出人意外是当文士心里议论的时候，然后耶稣就怎么样？
看透他，
问题，
啊，
挑战他们，
在这儿，
心
挑
中
战那
知
些
道
文
的。
士，
你
全部去
看几
挑
个文
战。
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下面是不是出人意外？就是，你想，如果我们是这些文士坐在那儿，不管这个房屋顶怎么样，我们高不高兴？我们在想他说了健忘的话了，他冒犯神了。然后耶稣心里就知道他们的意念，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这句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分量，这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彰显啊，因为耶稣看到他们心里所想。 我想每一个心里这样想的人都是蛮被震撼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做一点补充啊，就是耶稣的一个回应，对他们心里的回应，讲到耶稣要赦免摊子的罪，摊子有什么罪？为什么？其实我问这个问题的目标呢，目的乃是我们更多的从经文本身来看啊。如果我们今天以自己对罪的认识，当然我们都很高了。我们在查经里面，如果对罪的认识都以自己的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当然，摊子也是有罪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很难帮助我们当中的慕道友进入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他们一听就说：“哎呀，这个很高，这个很崇高。”他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我好像感觉不到。那我们如何从这个经文里面这些人的处境当中来看摊子有罪吗？可以做一些更多的碰撞互动。这个摊子到底有什么罪？耶稣为什么要先赦免他的罪？我给大家一些经文的背景，你们可以看一下。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就说一个人身体有了疾病啊，可能是他自己的罪，可能是由父母沿袭而来的罪，所以他才会有生病。这是犹太人对疾病的一个看法。如果不是他自己罪，就是他父母的罪，他祖先的罪，这是可能跟最早亚当犯罪这样的一个习成啊，罪的习成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背景稍微给剖析解析一下，不要搞得太深，那样的话又引发很多的讨论。然后为什么这个他们罪又传给我了？这就又比较麻烦。你只能讲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一个人有病，可能是自己的罪，可能是父母的沿袭下来的罪，这样点到为止。那么耶稣赦免他罪以后，他立刻拿起来走了。不管他自己的还是父母沿袭下来的呢，就说明呢，这个罪，我们要说明一个人的病跟罪是有个关系的，把这个点出来。那赦免罪以后，他拿起褥子走了，说明呢，这个罪确实是影响他生命，或者说是他这个生病的一个原因啊。我觉得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进入比较容易一些。那你可以讲，如今我们有哪些疾病，可能跟我们的生命跟犯罪、跟过犯有关。那最终讨论起来，你可以讲人的死其实都是罪。你不管怎么死，生什么病死，最终都是死了。这个死是跟按照圣经来讲是有罪的。那我们必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才可以以后不死啊。你是疾病这些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病得医治，也可以这样讲。好，那没有的话，第三点我再提醒一下，这个故事中耶稣有哪些令人令你惊异的表现？那我想点一下，就是他知道人心中的意念，这个是很难的。即使先知的话也很难完全知道人心中的意念。耶稣在这个时候知道那些文士心里所想的，显明他的神性啊，就是我觉得可以从这里点一下，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他就把他们点出来了，就是说明他是真的具有神性。另外的话，无所不能嘛，医治也代表他的能力。好，那第四题就是，如果你是当时其中一员，如何评价耶稣的作为？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当然这里面我觉得各种讨论结论都是对的，最后就是应用性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那我们就看一下第六题：立位为什么要在家中为耶稣举办盛大的宴席？说明什么？
是觉得说，就是，立位的这种做法，就是为了在犹太人面前就做见证，不是做见证，就是要当着法利赛人的面宣告耶稣可以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就是让对盛大宴席，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像农村的那种流水席，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会来嘛，对吧？就是他的那个声势就比较浩大，他的影响力就大，所以让那些法利赛人就可以完全的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可以让他们知道立位的那种信心，就他相信耶稣就是，你怎么不同意？
我没有了。 非常好。那个 Candice，你知道立位举办宴席之前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我
再
暂时
细
还
说
没
一
有准
下。
备，嗯。
这也可以回答。
我也不
对，
知道。
你们都可以回答。
起来
之
就
前
有
发
点。
生了什么事情？
哦，就是
起
呼
来
召
就
嘛，呼召立位。
对，
遵从我来。
这个立位是说的耶稣的这个呼召，深感他是受宠若惊，因为立位作为一个税吏，是受到证人的边缘化的，甚至被证人唾弃的罪人。啊，他们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就是十恶不赦的人。那么，当神子，当基督耶稣这个呼召他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来自于耶稣的这种恩赐恩惠，所以他盛情款待耶稣，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很好。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没有补充，我们继续往下。第七题呢？耶稣在这故事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言行？
你跟从我来，
你跟从我来啊，哦！你是对他的呼召比较有触动是吧？耶稣
对，完
对你
全
呼
打
召。
破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界限，他这这，就是税，
我。
因为税吏当时都被人家憎恨的人嘛，都是群体这个，但耶稣主动的跟他打招呼，就是说表明他不但是招呼好人，也是招，也愿意回应这些。把这些坏人也给他收过来，爱你的仇敌。
对，这里就是我们的主题嘛。他在呼召一个罪人，就是呼召就等于说他要赦他们的罪嘛。你不赦罪，你呼召他干嘛？他最终就是拣选他赦他的罪，然后还要使用他。所以这点是蛮感人的。就是他讲我来不是招义人，就是在耶稣的眼里，立位就是罪人。罪人还去招，我觉得徐静讲的非常，也是触动我的。我觉得这个呼召挺感动我的。还有补充没有？
经文的最后一节是17节，我觉得耶稣说的，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觉得耶稣的这段话，我很有感触。
是的，我觉得当我们分享感触的时候，也是最能够影响他人的、影响慕道友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性的分享，乃是真有生命的。只有我们真的被触动，我们分享以后才能触动人。好，谢谢大家。另外第八题啊，我们讲耶稣以什么方式表明他对立位罪人的接纳？
就以什么方式表明了他对立位罪人的接纳？跟他们一同坐席吃喝，是不是这样？
一同坐一起吃喝，还有
我觉
呢？
得还可以联系到前面这个，就是这个摊子这个事，
早，
也是一个罪人，对吧？就是两个都是罪人，就也看到了耶稣对罪人的态度，真的是一个是医治，还有一个是他就跟他一起吃喝，他跟他做朋友，就是，对，这个好像跟我们做的是不太一样的。
很不一样。我们那你刚才不太一样，那我问一下师母，你会怎么？你比较跟耶稣不
我
一样的？
们像这种像税吏这种人人都讨厌的人，我们肯定也尽量远离了，就是。
好，你是不会请，你不会跟他们接触的，对吧？
可能不一定吧。
可能是不一定，还是可能不一定，还是
师
不
母
可
肯
能？
定会也会，但是呢，我们弟兄姐妹有些可能就会觉得啊，这是罪人，我不跟他玩了。
对，哈
避
哈，
免
对。
于
那孙越，你肯定
那
分
种
享一
子，
下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你不跟他玩的人，你不跟他，
现在目前还没有。
真的，
我觉得呢，人人都是上
人
帝
都
的
是你的
朋
朋
友。
友。
对，这都是神的儿子，因着神的缘故，我都要跟他玩。
啊，
但是我本人
对，
可能不
我
跟他
跟
玩。
松月是同感，我跟松月是同
哦，
感。
这
然
对
后
我们
没
有
有
神
责
的人
任，
是很大的安慰啊，我们都是你的朋
就
友。
你的血气来讲，有些人你是不太愿意跟他做朋友的。但是因着你是基督徒，因着教会这个大家都是弟兄姐妹的缘故，你也得跟他玩，就是。
是，我们已经快到第九梯
选
次
择，
了。对，我们等一
大
下
家都
再。
学了主耶稣的样式了。不
对，
做选择题。
我觉得他还有一点，他不但与他们吃饭，另外因为这个意义啊，他们的一个争辩是在外面的嘛，因为主在里面吃，可能门徒有在外面的，然后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肯定不会在里面吃嘛，他们也在外面，看见以后呢，就对他门徒讲。然后耶稣后来听见，不是当场听见的，后来听见呢，就对他们讲，对那些发异议的人讲。我觉得耶稣不但与他们一同吃饭，接纳他们，而且呢，还把一个真理表明出来了。你们想，如果少了这一段会怎么样？如果他们就讲，哎，这个一起吃饭，这个故事就没了，就到文士的一个抱怨啊，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就没了。没有下文了，这会怎么样？
牧师，
如果没有
我觉
下
得，
文的话，我们现在更不理解了。 对，所以我
对
觉得
我们来讲，更
这个
不容
话，
易。
耶稣后来还通过话语啊，表明他吃饭的真正的原因。他不是
我
说
觉得，
我需要吃喝，对你讲。
我觉得这个他最后一句他说，乃是招罪人，这个回答我觉得第8个问题吧。以什么方式表示对立位和罪人的
对，
接
我们
纳？
就在
我
讨
觉得
论第
这
八个
个，
问题，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他就是除了说跟他们坐，耶稣跟他们坐席是接纳，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接纳就是说他招罪人，就是他呼
对，
召罪人。我觉得这个是最就
这
是，
个是重点，
对，最重要的。
非常好。那我们看第九题，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罪人？然后就讲你会与哪些做朋友了啊？
我反而是想自己多一点去读经文的时候，看看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感觉我是那个，就是跟耶稣一起吃喝的那帮人之一，我感觉很荣幸的，因为我们也是罪人嘛。还有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法利赛人的眼里，我们也是一些不洁净的，因为我们吃猪肉啊什么的，都是违反律法的。对，我们都吃猪肉，所以他那个，耶稣那里这里没有说耶稣有没有吃一些那个律法违反律法的东西没说，但是我想可能会有，因为那些人不是纯的那个犹太人，对，就是，所以我的回答就是我把他自己当成一个罪人，我。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很高兴，是这样，耶稣接纳我
好。
们。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吃喝的这群人，一起吃喝的人是罪人，对吧？还有呢？还有其他人是罪人吗？
都是，那法利赛也是，
啊，
也
法利
指责
赛人也
他
是
们
罪
的，
人，对。
对。
好。那你如果是吃喝的人，你会跟法利赛人做朋友吗？
我希望我不要成为法利赛人。最好不要
哦，
成为那边那些人，我
但
宁
是你可
可，
以跟他们做朋友嘛。
不，我在提醒我自己那个，不要成为这个耶稣不喜欢的人，就是那帮法利赛人，
你
我
说，
没有
但是
比耶
问
稣，
题
我在
是，
想，
牧师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跟他们做朋友？
还要想一想。
他肯定是愿意跟他们做朋友的，只不过人家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对，
有道理，
更多是这种，
愿意。
对，我愿意，没人
好，
不愿意，对，更
太
多是
好，
这种，
但是我觉得好像耶稣也没有和法利赛人做朋友，因为有两种罪人，一种罪人是知道自己是罪人，或者是意识到了，还有一种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觉得，回答第九个问题，首先，其实门徒也是罪人，就是这里面除了耶稣不是
对。
罪人，其他都是罪人。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时候可能会骄傲，就觉得自己好像比不信主的人更好一点，但其实我们也是罪人。然后，会不会跟罪人做朋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要看我自己的信心够不够大。如果我觉得我跟他们做朋友会把我自己绊倒，那我应该会多想一想，就可能会拒绝。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罪人，我可以比方说向他传福音，有机会，那我会跟他做朋友，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力量不一定够嘛。虽然可以靠祷告，但是自己还是不要太高估自己了。
我觉得凯莉讲的非常好，
凯蒂说的意思就是小罪人，OK，我可以干掉他，大罪人，他把我给干掉了。
也不是，就是
他
反正
是
有
说
时候
要谨慎、谨慎
对
行
要
事，
谨慎，有时候自
自
己信
己。
心也不是很足嘛。
对，凯莉另外讲了一个原因，就是我跟他们做朋友的原因是要传福音，对吧？这个传福音也是耶稣的目标、目的。他跟他们吃饭，最终是要拯救他们，对吧？最终要是让他们知道救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是说我们所有不喜欢的人都能够向他们传福音，都能够帮助他们。我们也要有智慧，但总的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我们与那些也许我们不那么喜欢的人做朋友或者打交道，有一个福音的使命。我觉得这是凯里刚才提到的，也是我想讲的。就这两点呢，能够把握就行，能够把握就行。我们最后一题，第十题了，请分享你最不喜欢的一些人，一类人。能够开始为他们祷告吗？
我觉得，当一个人如果就是被主完完全全打碎，就像一个瓦器一样全部打碎之后，然后你也知道自己确实也是个罪人，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会为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自己甚至仇恨的人祷告。这个我觉得是在自己完全被打破的情况下，就是，耶稣重塑一个新的新人的时候，才能做得到。反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以前为自己仇恨啊或者不喜欢的人祷告，可能有时候是假惺惺的，或者有时候是。可能是啊，今天牧师说了，讲到说要为仇人祷告，那我就回家为仇人祷告。但是，如果是出于自愿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我被主彻底打破、打碎的时候，我就知道，只有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然后自己也是，就是自己也是，就是一个。被打破的一个瓦器，要被重新塑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就会自愿的会为自己想到的一些不喜欢的人祷告。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你要打碎，自己被打碎，首先要被福音所改变嘛。这个福音改变的过程就是一个打碎的过程，也是十字架的过程。只有自己被打碎以后，才有可能站在他人同样的角度啊。他们没有被打碎嘛，对吧？他们仍然在我们原来的状态里面，你才可以去帮助他们带到。也许你所经历的也是他们正在经历的。那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经历我们这样的一个突破。我讲觉得你这个分享还是挺好的。还有其他回应没有？
我稍微讲一下，我觉得如果你发现是试探，那我就要远离他。这是一个。然后的话，为他人祷告，确实，为所有人祷告，对我来说是很难很难的。
对，
做不到，我觉得
我觉得是很难，
是
这
很难
也是
做。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挑战大家的。即使耶稣的门徒吧，你想象他们这些人，也不是对税吏、对利未都很接纳的吧？他一下又进来了，12个人里面有一个税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其实他们之间也不是那么合的。这也是我觉得门徒的挑战，他们当时挑战，对我们现今挑战也是一样的。呀，是不容易，我承认是很不容易。这个里面没有标准答案或者对跟错。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说，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对自己、对他人有更多的认识吧，对罪有更多的认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整个查经十个问题的收获，请2到3位很快总结一下，好吗？
我今天看到的地方就是对，以牧师的他的那个在神学的段落里边，我看了他的发过来的那个第四，然后再结合着看了你的那个给我们分享的那个 PPT，在你的给我们发出来的那个 PDF 的文件里边，在 PPT 里边讲到了。就是耶稣基督，他第一个，他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呢，这是他的神的身份。第二的话呢，他又有赎罪的，要带去赎罪。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是带来的，一个是神啊，指出他的神性。第二的话，他是去赎罪，那是一个人，对吧？他去在十字架上替了我们赎罪，因此的话，他既可以去赦罪，他又用自己去代死去来赎罪，这样子的话就充分体现出耶稣基督他既是神又是人，既是神的儿子又有福音，那同时又把赦罪和赎罪这三个主题都把它融合起在这里边了。因此，在一牧师你的PPT 上就是刚刚给大家分享的，上面有一条就是讲到的是关于他的赎罪的问题，但是在您的发出来的那个 PDF 的文件里边，就是好像就是
对，我后来补充了一点，
对，
在
我
这
觉得
儿，
这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他
对，
既能够赦罪，又能又赎罪，这是作为人子。他去赎罪，这点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谢谢，谢谢，
我来总结一下，我觉得应该倒过来，倒过来更合理。立耶稣和边缘的人和罪人一起，后来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并且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那就完了，这就
好，
结束。
非常好，谢谢看，谢谢看。
这应该这两个故事的话，主要是讲的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耶稣医治瘫子的话，他这里是表明的，就是说耶稣他有这个医治显明赦罪的权柄，以及是挑战宗教的权威。那么第二个故事的话呢，是讲的是恩典的这个颠覆性，就是呼召这个罪人税吏与罪人一起腾吃喝，显明了神恩临济被边缘的人。
对，是的，罪人就是一群被边缘的人，不管是病人也好，没病的税吏也好，都是被边缘的。很好，最后请一位姐妹好吗？姐妹还没有？
我试一下。
请。
耶稣爱罪人，
在哪里？告诉，怎么讲？
所有我不喜欢的人，我鄙视的人。我不愿意和他交往的人，耶稣都爱他们，耶稣会和他同在，会呼召他，会使用他。耶稣来就是为了招他。
非常好，令讲得很好。你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下面一次的第五课的查经文是第2章的18到28节，然后3章的1到12节是段落蛮大的。你们下次带的，请那个预备一下。然后我现在要做结束祷告。